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罗斯说不排除动用核武，美国防部示警相当危险。俄乌冲突引发核战焦虑，碘化钾药片销量激增。普京侵乌克兰付代价，美国同盟邦讨论将俄罗斯逐出 G20。泽连斯基获邀在北约峰会演讲。美国白宫发言人、前国务卿同一日确诊中共病毒。美联储谈论更鹰派的政策预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上个月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之后，员工要连续工作，无法轮班，身心疲累，一度导致安全维修作业停止，直至日前才进行人员轮替。而较早前，乌克兰国家禁区管理机构在面书贴文控诉，指俄军洗劫了位于核电厂内的中央分析实验室，将放射性同位素样本全部带走之后摧毁实验室。据 BBC 报道，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指出，若果俄罗斯面临生存危机，就不排除动用核子武器，令美方担心，因为俄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核子弹头库存量。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俄罗斯不排除动用核武的言论是危险的，并非负责任国家应该表现出的行为，但是国防部官员并未发现任何迹象令他们作出改变战略威胁态度的结论，同时强调每日都会尽力监控俄方情况。而美国前中央情报局长潘内达就向 CNN 表示，俄军寻找潜在借口来动用低当量核武是危险的情况。自从二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关于可能爆发核战争的讨论已经令很多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很多人已经开始为可能的核战爆发提前作出应急准备。这亦都导致很多国家的碘化钾片剂销量飙升。据供应商 Ambex 公司近日报告说，他们的碘片目前已经断货。不过该公司预计他们在四月份将会供应新的130毫克和65毫克剂量的 IOSET 碘化钠药片。该产品被宣传为唯一一款经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并且符合所有在纯度、质量、安全性和功效方面要求的全强度放射性防护的碘化钾片剂，可以给成人和儿童在受到辐射的紧急情况下使用。另一方面，亦都被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的 ThorSafe 牌药品的制造商 Sharp 公司亦都发现，他们的碘化钾产品在全球的需求急剧增加，尤其在欧洲和美国。今年的20国集团峰会会由印尼主办，将会在年底在巴厘岛举行。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制裁俄罗斯，甚至传出美国同盟友正评估俄罗斯在 G20 的去留。不过俄国驻印尼大使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计划参加 G20 峰会。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国际孤立，外传美国同盟友正在评估是否可以将俄罗斯踢出 G20， 不过亦都担心驱逐俄罗斯的议案可能会受到印度、中国、沙地阿拉伯等国家否决，反而增加这些国家今年缺席的可能性。但是亦都直言，若果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仍然是成员，这样 G20 将会变成那些无用的组织。另一名欧盟人士证实，目前 G20 的主席国印尼是否将俄罗斯逐出在将来的 G20 会议。若果俄国出席即将召开的会议，对欧洲国家来说是很大问题，但是还未采取将任何国家逐出的程序。据北约官员星期三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受邀出席星期四的北约特别峰会，通过视像同各国讲明乌克兰目前的局势。泽连斯基发言人尼基福罗夫亦都证实，乌克兰总统将会参加今次峰会，并且发表讲话。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 引述发言人的讲话，泽连斯基将会继续寻求援助，制止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平民和非军事基础设施。北约官员强调，这将会是一个机会，令盟国领导人直接听泽连斯基总统讲明在俄罗斯侵略下乌克兰人民的严峻处境。目前北约盟国提供了大量的关键军事装备，帮助乌克兰维护基本的自卫权。官员补充说，在峰会上，盟友和乌克兰将会讨论西方盟友可以多做些什么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这可能有多种形式，包括关闭领空，为乌克兰提供强大的防空系统和飞行能力等等。3月22号，白宫发言人沙奇和前国务卿希拉里都表示感染了中共病毒，目前两人只有轻微症状。沙奇通过白宫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他22号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因此他不会跟随拜登总统出访欧洲。今次是沙奇再一次感染中共病毒，他表示自己目前只是有轻微症状，未来五日将会家居隔离办公。他确诊的前一日曾经接触过拜登，拜登当日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阴性。去年10月份，沙奇在拜登准备前往欧洲参加 G20 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亦都曾经因为病毒测试是阳性而错过了随团前往欧洲访问的机会。此外，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亦都发推文宣布自己感染了中共病毒。他表示目前只有轻微的感冒症状，而他的丈夫前总统克林顿检测的结果是阴性。大约在一个星期前，美联储进行了近年来的首次加息，应付居高不下的通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又表示使用更加积极的加息政策，如果委员会认为有必要通过大幅加息来削减通胀，这样当局将会加息50个基点。咁反映出美联储未来紧缩政策路线嘅预期正在变得更加鹰派。鲍威尔呢个周末喺全国商业经济协会嘅演讲中话，美联储显然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将货币政策立场恢复到更加中性嘅水平，然后喺必要嘅时候转向更加严格嘅水平，以恢复价格稳定。佢仲指出，美联储将会一直倾向于加息政策，亦都有明确的迹象显示通胀正在降到 2% 的目标。
拜登访欧将宣布新制裁，纽时说中方隔岸观火越来越困难。坦克被摧毁，俄兵开战车投降，首位俄海军高官阵亡。退出中国，俄罗斯危机令投资人提前避险。上海疫情恶化，急征隔离点，周浦医护抗议。东航坠机近48个钟，广西梧州落雨，搜救工作暂停。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的国际要闻。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22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利用访欧的期间宣布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新制裁行动。他并且表示，在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至今，未有中国缓俄的迹象，但是会持续监控。纽约时报分析，随着俄乌战争燃烧，中方要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越来越困难。拜登总统预计23号出发，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24号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袖峰会、七大工业国集团与欧盟理事会会议，讨论国际社会在支援乌国抗俄的行为。苏利文礼拜二在白宫例行媒体会上说明拜登行程表的时候说，拜登将同盟友共同协调对乌克兰的下一阶段军事援助，并将宣布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他亦将同盟国合作调整北约东翼军队部署，同时宣布加强欧洲能源安全，减少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联合行动。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经一个月， 目前俄罗斯军队似乎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而乌克兰则是继续击退俄军。据外媒《每日邮报》报道，乌克兰当局今个礼拜表示，乌克兰已经击毙俄国负责调度黑海战力的海军黑海舰队副司令。俄军随后证实消息属实，这个是继俄军入侵以来五名丧命的高级陆军军官之后第一名丧命的高级海军军官。而不够一个月时间，俄军至少有六位将领和前线指挥官阵亡。另外，乌克兰招降俄军亦发挥了效果。22号，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安德鲁西夫发文指出，一名俄军士兵在收到乌克兰情报局的投降简讯之后，偷走一部俄军战车，开到指定地点弃械投降。乌军将安排他入住舒适的房屋，并且承诺在战争结束之后奖赏他$10,000的奖金，还有机会申请成为乌克兰公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目前已经令到在俄罗斯境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和投资者纷纷离开。观察人士表示，目前亦观察到同期有资本大规模流出中国的情况。据国际金融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罗宾·布鲁克斯近日表示，现在有一些大事将要发生。他表示，资金正在离开中国，而其他新兴市场正在看到资金流入。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规模的情况，反映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资产经理以新的目光看待中国市场。对很多人来讲，是不是继续在俄罗斯做生意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简单的不字。截至3月21号，至少400家在俄运营的外国公司宣布退出。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投资者和银行家表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俄罗斯业务是在伦敦等其他中心营运的。而另一方面，要将投资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撤出会困难得多。大多数银行和证券公司在这种情况下都还未有一个明确的计划。礼拜二， CAP 信仰自由组织和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的第49届会议期间，组织了名为21世纪升级的侵犯人权行径。受到国家支持的强摘器官罪行视频研讨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中共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的强摘器官是反人类罪行。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在为时过晚之前承担起反对并制止这种罪行的责任。医生反活摘器官组织创办人兼执行主任特雷医生在研讨会上发言表示，在中国，一群努力善待和引养他人的人在被人摄取器官并惨遭杀害，而这一群坚守真善忍的人却是这个世界上急需的人，人类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做出选择。他表示，法轮功学员是当今人类社会善良的基石，能够选择支持法轮功学员就是在选择美好的未来。中国大陆上海疫情持续恶化，根据中共卫健委3月22号的疫情通报，上海单日本土感染个案再创新高，接近900宗。在当日上海市疫情防疫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卫健委主任邬京雷表示，除了定点医院，上海已经征用后备医疗机构的床位，集中隔离收治 COVID 病例阳性感染者，包括位于浦东新区的周浦医院。周浦医院在22号上午发公告说，自当日起暂停门诊、急诊、住院服务。但是根据住在这个医院隔离的居民小区的知情人介绍，周浦医院20号白天就清空了住院病患，当日深夜开始接收患者。上海周浦医院旁的中金海棠湾小区居民胡女士说，我们这边除了周浦镇30万人，康桥的人都会来。我们所有周康区的人看医生只有在周浦医院，而周浦医院的护士都已经开始罢工。 东航空难事故在广西梧州发生之后，截至目前已经接近48个钟头，但是因为现场开始落雨，搜救工作暂停。3月22号上午，陆媒说当日凌晨开始，东航客机坠毁事故现场落起了雨，搜救工作被迫暂停。坠机现场仍然有燃油的味道。据了解，现场三面环山，山坡非常大，当地红土吸水量大，所以可能存在小规模滑坡，增加不确定性。而且到24号，贵东北部分地区预计会有中度大雨，广西其他地区会有阴天和细雨。25号，全区阴天，大部分有小雨。跟住落嚟，搜救人员除了寻找遗体、黑匣之外，还要进行排水的操作。这一艘东航波音737-800客机航班号是 MU5735， 在21号下午在广西梧州市藤县朗南镇莫浪村坠机。机上一共有132人，其中旅客是123人，机组人员9人，包括3名飞行员。